就是他要要求见孟子，一次孟子不见他，那么第二次再求见的时候，那孟子就告诉他，因为这个夷之他是崇拜这个墨子的学术，而墨子是以伯藏为大，他的主张是伯藏。但是孟子认为夷之藏其亲厚，既然他是主张伯藏，为什么又父母死了又要厚葬呢？那岂不是以所见事亲吗？以他所亲视的这个形式这种方法来侍奉父母，那岂不是与他的这个崇拜墨子的学说背道而驰吗？所以荀子以告夷子，但荀子这个荀悌啊，又把这些话告诉了这个夷子，那夷子他就辨别，他就来申辩说啊，他如果是照着儒家的说法，古代的圣人呢、啊，保护人民就好像保护自己的小孩子一样，这就所谓古之人若保次子，这个次子就是婴儿，古代的君王保护人民就好像保护自己的婴儿一样啊，此言何谓也？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书经上就有一句，如保次子，那这句话是怎么说？我认为啊，就是说要爱护世人，没有什么差别，也没有什么等级，但是要实行起来就要先从自己的父母开始。所以荀子他这样说呢，以为爱无疵者，这个他是读疵，他以为知者以为爱无疵者，这个爱呀没有等级的，不过在实行起来要由自己的父母开始，师由亲师。荀子就把这个话又告诉了孟子，孟子曰，夫夷子心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，未若亲其邻之次子乎？这个夷子他是不是真的以为这个信是真的？他真以为人要亲爱他哥哥的儿子，跟亲爱他邻居的某一个人的儿子是不是一样呢？是不是相同呢？那么书经上的这个话，那是别有用意。那个一个无知的婴儿，他在地上在那里爬的时候，好像要掉到井里去，那这个并不是婴儿的罪过。那个是无知的一个渔民，快要陷入到法网，那就跟那个一个婴儿要掉到井里去是一样。那怎么不能够预先保护这个婴儿？那么拿这个保护婴儿一样的来教导他们，并且上天要生养万物啊，要使他们都从一个根本上做起。所谓一个根本，就是父母是子女的根本。可是现在遗子他认为爱护世人跟爱护自己的亲人没有差别等级，那就把别人的父母看作自己的父母，那这就是他心中就有两个根本了。别人都只有一个根本，而他有两个根本。所以孟子他这里讲到，彼有取尔也，次子仆父将入井，非次子之罪也，且天之生物也，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乎也？那夷子要是把别人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，那就等于是说他有两个根本的。本来我们都只有一个根本，父母， 在上世常有不障其亲者。那么在上古时候啊，因为人民的这个知识还没有开化，文明还没有进步，那么一般的人他的父母死了都不葬其亲。那么其亲死，他的父母要是死的话呢，则举而为之于祸，就把他丢到山谷之中，丢到山货里面，没有买棺材跟他下葬。他日过之，等到过了几天再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看到他父母的遗体啊，狐狸四只因为孤退之，又被狐狸吃掉的，或者被苍蝇啊那些小虫啊吃掉了。这个孤锐啊，因为就是那个小虫，小的黑色的那个蚊子苍蝇，孤错之就是吃的，被他们所咬了，被狐狸所吃了。其长有此利而不是，那么这个做子女的人呢、啊，看到父母的遗体这样子的话，他们的脸额头上啊都会有汗流出来，这个齿就是汗。为什么会有汗流出来呢？因为他心里头还是不忍。利而不是，只用眼睛斜斜的去看，而不敢正视，不敢正面的去看，因为他心里难过，难过的额头上都冒出汗来。夫死也非为人死，那么这种额头上所冒出来的汗并不是做给人家看的，非为人死，并不是为人家来表现自己怎样怎样，是忠心达于面目，是由他内心里的愧疚，内心里的难安而达于他的脸上的，在他的额头上出汗。盖贵反雷臣而言之的，那么这个做儿子的、啊、就回去了，就把这个父母的遗体就用这个草席把它包起来。反雷臣，这个雷臣就是那种草席之类的东西啊，把他的把父母的遗体啊包起来掩埋了。那么从此以后就有这个发明了、啊、丧葬的这种事情的、嗯、掩之臣是也，那么把父母的遗体掩埋这是对的，则孝子人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。那么从此以后这个孝子人人那要把他的父母加以埋葬，那也一定是有道理的、嗯、那么像这段话，其子已告遗子，这个徐辟呀、啊、又把这些话来告诉遗子。那么这个遗子听了以后，心里啊就好像吃掉了什么东西一样。遗子兀然为见曰，这个见字只是过一会儿，沉默的一会儿，那么他会恍然大悟啊，他说命之矣啊，这个命字就是指的票，我已经接受了孟子对我的教导，那就是孟子他讲这个兼爱呀、啊、来告诉这个遗子，说是墨子的兼爱并不是合理的，因为我们在人情上来讲，当然是对父母的爱要比对别人更深一点，更多一点，更厚一点，那怎么可能把父母同别人一起看待呢？所以墨子他要主张兼爱，实际上在人情上来说这是非常勉强，也是不合于人情的。这也就是孟子啊来辟这个邪说异端的一段经过。前面的那段他是讲这个农家学说的不合理，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墨家学说也有不合理的地方。下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滕文公的下篇。 陈代曰：“不见诸侯一若小人，今亦见之，达者以望，小者以谤。”且之曰：“望之而执行，望次而执行，一若可为矣。”这个陈代是孟子的学生，他有一次问孟子，他说：“夫子，你不肯去求见诸侯，就是讲这个孟子啊，你不去求见诸侯啊，似乎太拘束于这个小节了，一若小人，这个小的就是拘于小节，你不去见这个诸侯，太过于拘束了。今欲见之，假如你现在要去求见诸侯的话呢？”你就有了这个行道的机会，你就可以实现你的主张。如果从远的地方来说，你可以使他们望天下，大者以望，这个大者是从远的地方来讲。那么退一步来说，小者以谤，你退一步来讲，也可以使他们称谤。进一步说，使他们称望。那么况且在这个古书上说到，这个治书者就是古书了，在古书上说到往次而执行，这个执就是一次往次这个往是弯曲，如果你弯曲了一尺，也许可以伸张了八尺，这个叫做往直往次而执行，往是弯曲的意思了。那也就是说，比喻这个孟子啊，他要去见诸侯，就是委屈自己，委屈自己就好像把这个一次的东西弯曲了。那么最后你可以伸张你的道术，可以实现你的主张，等于你就可以搭长了八尺一样，这个叫做往次而执行。委屈了一点，你可以得到更大的收获，他的意思是在此。这个行是八尺，把一尺弯起来可以伸张八尺，那我们又何乐不为呢？等于我们一个人受了一点小的委屈，可以得到大的报酬，一若可为也，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做吧。那陈代的意思就是希望孟子啊委屈一点去见见诸侯，让诸侯才给他用他来做一点事情。那孟子就说：“系其己公田，遭于人以君不治。”加孟子，他就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他说从前齐景公啊打猎，这个田就是打猎。在齐景公打猎的时候啊，他拿这个金旗，这个金就是一个旗帜啊，拿这个旗帜啊去找那个管理这个院域的那个渔人，这个渔啊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动物园呢、那些管理员一样，那个叫做渔，是守这个院域的一个官吏。那个金就是用旗帜的，代表这个君王的命令，要把这个官吏啊找来。可是那个渔人呢、因为这个景公没有按照这个礼法，拿这个打猎时候啊是要带着这个皮官来找他。从前有一个规定，如果你要找这个管院狱的官来的时候，就要用皮鞭，用那个皮的帽子来找他，这是在古代的一种规定，打猎的时候。那么现在齐景公要用这个金旗来招他，就不合规定了。那这个渔人就不肯去，他觉得你没有按照规定来招我，我不去。于是这个景公就生气了，景公啊就是要把这个人杀掉，把这个渔人杀掉，将漏之要杀他。后来这个孔子知道了这件事啊，他就称赞那个渔人说：“自是不忘在沟壑，永世不忘上秦原。”一个有志气的人，他总不会忘记啊自己要 安分守己啊，要能够守住这个穷困，他就时时刻刻要准备啊，死在这个篝火之中。万一到了必要的时候，有遭受到屈辱的时候，他宁肯死在篝火之中，也不肯丧失他的自觉。这所谓自死不忘在篝火，他时时刻刻有这个打算，有这个准备。勇气不忘善行，有勇气的人，他也不忘记自己啊，随时随地要为国家战斗，也随时随地要准备牺牲他的头颅。不忘善行，这个原就是我们的头颅。一个有勇气的人，也就是时时刻刻准备为国牺牲，他的头随时随地都可以被国家断送掉。那么这就是讲到一个志士啊，与这个勇士啊，他都会常常有这种心理准备。那孔子讲这句话呢，孔子吸取焉，孔子所称赞的这个愚人是要取他哪一点呢？也就是取他见到不合理的这种的形式，他本来要用皮鞭来招，结果用旌旗，这种不合理的召唤呢，家就不愿意前往。孔子就是称赞愚人，他能够守住本分，能够遵守礼法。那现在孟子他说，我怎么可以不等诸侯依礼来招我，而我自己去求见他呢？如不代其招而往，何哉？我现在没有诸侯来招我，我自己跑去，那我算什么呢？那我连那个愚人都不如了。且夫往次而执行者以利言也，并且要把一次的东西弯曲了来求到伸张八次，委屈自己来达到某一种目的，这是从利的方面来说，以利言也。如以利，假如要光是讲利的话，则往寻之次而利亦可为愚。你把八次的东西把它弯曲了，只求达到一次的目的，那也可以做吗？亦可为愚。你受了更大的委屈而得到一点点的收获，难道你也做吗？如果光是以理来讲的话，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辟蹊胜，这个臣子独胜。从前他又举一个例子，在晋国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上卿叫做赵简子，他是当时晋国的一个权臣，他就叫当时一个最有名的一个驾马车的人呢、叫做王良，他的驾车的技术很好，那么找这个王良啊来替他宠爱的一个家臣叫做辟蹊，这个辟是宠爱，这个赵简子有一个很宠爱的家臣叫做辟啊，那么就找这个王良啊与这个辟蹊来驾车。那么这个王良就驾着车子带他去了，可是一整天呢都没有打到一只鸟兽，一整天都没有收获啊，一只鸟也没有打到。于是这个辟蹊就回来呀、告诉这个赵简子说，这个王良啊是天下最糟糕的最坏的一个御者，一个驾车的人，好像我们现在的司机，这个司机不好，他的技术啊太烂了，我一天都没有打到一只禽兽，天下之建功也，这个建功者就是最不好的一个技术人员或以告王良，那么就有人就把这句话告诉王良了，本来这个王良的驾驶技术很好啊，为什么这次驾车竟然打不到一只禽兽呢？良曰：“请复之。”王良说：“我再帮他驾一次。”这个复之者就是说：“再让我替他驾一次车吧，再打一次猎吧。” 强而莫火，这个强字读强，因为这个赵这个屁西啊，他认为王娘的技术太糟了，不愿意要他驾车了，那么再勉强他，说是让他再试一试看看，强而后果，那么这个屁西答应了，再由王娘驾车去打猎，一招而获十擒，只有一个早上，一招一个早晨，一个早晨呢就刺到了十只鸟，或者打了十只野兽，啊，于是这个屁西就回来告诉赵觉子说，天下之良公也，这是天下最好的一个驾车的人。简子曰，我使长与辱称，那么既然这个西是他宠爱的人呢，那既然这个西那么喜欢这个王娘的话，赵简子就说，那我就叫他专门帮你驾车好了啊，我使长与辱称，这个长就是掌管，我要他光是为你来驾车，专门为你驾车好了，为王娘。那么赵简子就对王娘说了，你就帮这个西来驾车好吗？王娘不肯，嗯，为什么呢？王娘说，嗯，吾位置犯我辞屈，终日不获衣，未知鬼欲一朝而获食，师远不失其辞，舍死如破。那王娘说，我替他驾车是依照我的法度，按照我的规定，那么赶车啊是从背后啊来追这个野鸟兽的，这是古代的所规定的这个打猎的方法，是要从后面来追赶这个鸟兽，那么从后面来追赶鸟兽，这是依这个法度，可是他整天没有射到一只，没有射到一只鸟，一只兽，后来我替他赶车不依照这个正法，那么就是对到这个鸟兽啊，或者是当着对着他的面，或者是横对着鸟兽冲出去来追赶这个鸟兽，不是从后面追赶，从旁边，从侧面，或从当头这样子来追的话，那他一早上就射到了十只。那么实际上有一句话说，驾车的人呢，能够不失去驾车的法度，不是其辞，这个辞者就是车子在路上走，要不失去他的法度。那么射箭的人呢，一发箭他就可以射中目标，射死如破，这个破者就是射中了，破地射中，那个箭射出去啊就射中目标了。那可见得王娘她的驾驶技术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是这个屁西，他不能够按照这个正当的这个驾驶的这个方法来打猎，而要用这个诡异的方法。所以王娘说，我不惯你小人胜，我不惯你，我不习惯，这个惯子跟习惯的惯子一样，他说我不习惯替这种不守法度的小人来驾车，请辞，那我让我辞掉吧，我不愿意跟他驾车。那可见的这个王娘他也是一个很守法的人，一个很正直的人，虽然他只不过是一个车夫而已。那么由此看来，欲者且休与射者避，一个驾车的人他还认为跟一个射箭的人呢在一起，不会射箭的人要去讨好他，他认为这是羞耻。那么由于讨好，这个避字是讨好啊，避而得禽兽，你讨好了这个射箭的人可以获得鸟兽，虽然你打猎啊打得很多，虽若丘陵， 哪怕这些鸟兽的这些堆起来像丘陵一样高，复为也，我还是不要种，我还是不肯种。如往道而从彼，何也？那孟子说，我怎么可以委屈了正道而去投靠那些无礼的诸侯呢？这个彼是指那些诸侯啊，往道而从彼，把我自己的正道委屈而去讨好人家，顺从人家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且子过矣啊，并且啊，你错了，这个子就是指的陈旦，你错了。往彼者未有能执人者也，往去自己的人也从来不会纠正别人的，未有能正人者，这个执人者就是正人，你自己都往去了，你怎么能够正人呢？自己受到了委屈，你都没有办法来纠正，你还能够纠正人家吗？所以这一章也就是孟子讲到君子守身的道理。君子守身就是要重这个气节，要重这个理智，不能够因小而失大，不能够委屈自己，丧失了正道。所以他把这个拿这个王良来做一个比喻，拿这个愚人来做一个比喻。那孟子说，我难道比这个愚人同王良还不如吗？景春曰，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哉？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系。孟子曰，是焉得为大丈夫乎？子谓玄礼乎？丈夫之冠也，父命之，女子之嫁也，母命之。往宋之门，介之曰，往之儒家逼近逼贱，无为夫子。以顺为正者，切腹之道也。这个景春这个人呢，他的生平不详，那大概也是齐国人。那么有一个叫景春的这个人呢，他对这个孟子说，好像公孙衍张仪这两个人，公孙衍同张仪都是魏国人，那么后来他们做秦国的宰相，是战国时候的纵横家，这个合纵连横的这种学说的一个自行人。张仪我们都比较熟，但是公孙衍在历史上没有这个张仪出名。张仪跟苏秦都是当时的口才最好的，讲这个合纵连横的这个策略的人。那现在这个景春就提出来问孟子，像公孙衍张仪这种人，不真是大丈夫吗？岂不成大丈夫哉？难道不算是大丈夫吗？那所谓大丈夫者，在这个景春的脑子里头总认为啊，一定是有权有势的，能够叱咤风云的，这种人叫做大丈夫。那个时候这个纵横家的学说很流行，所以张仪啊、公孙衍啊、苏秦啊，在当时都很吃香，都是各国所争取的对象，所以他们有权有势，那么大家看到他们都非常了不起。那么景春呢，对这两个人也非常的崇拜了。他说，这两个人是不是可以称为大丈夫呢？因为他们假如一旦愤怒起来，就可以发动战争，就可以使列国彼此打仗。那么同时也会使这个诸侯畏惧，一怒而诸侯惧，一发起脾气来呀，那么这个诸侯都会怕他们要发动战争，怕他们要弄得 天下不安。安居而天下去，假如他们安居在家，那就天下太平了，那就没有战争了。这个细则就是很安宁了，大家太平无事了。像这样子的人岂不是大丈夫吗？那孟子说，士焉得为大丈夫乎？这种人哪里能够算得上大丈夫呢？这个士就代表公孙衍、张仪，这两个人焉得为大丈夫，他们如何能够称为大丈夫？子谓学礼乎？你难道没有学过礼吗？在这个礼记上说，一个男子到了20岁，丈夫之冠也，这个冠字读冠。一个男子到了20岁的时候，那么就由父亲把这个做成人的礼交给他，就要替他戴上了成人的帽子，叫做家冠。因为没有成年的时候，一般的男子都是不戴帽子，把头发垂下来，到了20岁就把头发挽上去了，可以戴帽子了，表示他成人了，这个礼就叫做家冠。所以当到男子到了20岁加冠的时候，父命之，由父亲来教导他。女子之嫁也，母命之。那么到女孩子出嫁，在古代的礼制啊，女孩子16岁以上就可以出嫁。在女子出嫁的时候，母亲也就把这个做妻子的道理来教训她，母命之。母亲就告诉她，嫁到了丈夫那边去以后，要怎样的做媳妇、做妻子，由母亲来讲。这个命字就是当教导的意思。往送之门，并且在这个新娘上轿的时候啊，出去的时候啊，还要送到门口，并且还要告诫她说，告诫这个女子说，往之乳家，到你的家里去。这个乳家就是她的丈夫家里。到你的丈夫家里以后呢，必敬必戒，你一定要敬重你的公公婆婆，还常常要自己警戒自己。这个戒的就是自己要常常警戒自己，不要做错事情，不要违背丈夫的意思。无为夫子，这个夫子就是丈夫。从前是女子以丈夫为天的，一切都要以顺从为本，所以母亲就要教她的女儿，你嫁过去了之后要怎样怎样。那这样子看起来，以顺为正者，把这个顺从来当作是正道。不管怎样，一个女子总是要以顺从为本，所以三从四德，这是我们古代妇女的守则，这是以顺从为正则的，这是妾妇之道，是做人家的妾妇的道理。所谓妾妇的，就是做妻子、做媳妇。那这种妾妇之道是以顺为正，而这个公孙衍、张仪他们就是妾妇之道，因为他们只能够顺从诸侯的意思，讨好诸侯来取得的权位，并不是他们自己真的有什么了不起。那么真正的大丈夫是应该怎样呢？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当。真正的大丈夫，那就是说他要以人来居心。这个居呢，就是天下最宽广的房屋，天下最宽广的房屋就是人。你用人来居心的话，就等于是住到一间最宽广的屋子里面，那你就会感觉到心安理得，就感觉到很舒适。所以人就是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就是你。你所立的这个立场，你所站的地方是天下最中正的一个位置。天下之大道，正位就是位置。 你所立的是一个天下最中正的一个位置，你所行的是天下最广大的一条道路，这个就是义。行天下之大道就是义，立天下之正位就是义，居天下之广居就是仁。那么一个大丈夫应该就是要做到这三点，要把握这三个原则，德智与民由之。假如他在德智的时候，那就是说他的做事情很顺利的时候，能够发展他的抱负，那就把他所主张的这个道可以推行到老百姓的身上，与民由之，跟老百姓一同来实施。这个由之就是当实行，实行他的主张，他的政策。不得志，假如你做事情不顺，你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呢，那就独行其道，那就独善其身了，他一个人来行他所得的道。这个道就是真理，就是做人做事的真理。那么这种人，他有主见，他有原则，他有抱负，他不会随便的受外界的动摇，被外界的势力所支配。所以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即使是富贵的环境，不能够扰乱他的心，这个银子是乱，不能够扰乱他的心智。贫贱的时候不能够改变他的自觉。那么即使权力威势也不能够使他屈服，威武不能屈。像这样的坚强，那就是经得起这三种考验。富贵、贫贱、威武，他都不受影响，都不被动摇，都不受支配，此之谓大丈夫，这才算是真正的大丈夫。那公孙衍、张仪只不过就是一个切腹之刀而已，他没有资格称为大丈夫。所以这一章也是孟子说明，不能够因为有权有势就算是大丈夫了，那要必须按照他后面所讲的这几个标准，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，威武不屈，这才是大丈夫。但是要做到这个三点要怎样呢？就是要有仁、礼、义三点做起。周宣问曰：古之君子似乎？孟子曰：是。传曰：孔子三月无君，则惶惶如也，处将必在职。这个周宣也是魏国人，那么大概就是在梁惠王与梁襄王之间。那么当时这个魏国的这个周宣啊，他问孟子，这古时候的君子是不是也出来做官呢？似乎是不是出来做官？孟子曰：是，他出来做官。那么在古书上说啊，孔子如果三个月不做官，没有君王来侍奉呢，就好像啊出现的一种不安的样子，惶惶如也。这个惶惶就是不安的样子，因为孔子他是旧事心切，如果三个月他没有事情做，那就感觉到好像是心里头没有主宰，感觉到没有归宿，那就惶惶如也啊，好像是很恐慌的样子。处将必在职，那么他失掉官位要到别处去啊，出将就是离开他自己的国家到别处去，
那么他车上啊一定要带一些见面的礼物，这个值得就是跟别人见面的时候所带的礼物，好像我们一种见面礼，因为他要希望啊在别的国家来得到官位，那见到诸侯他就可以送上这份礼物了，这个叫做出家必带值的。因为孔子他并不是想急于要做官，而是因为他做官他就有权利来行使他的道，即使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到别的国家去，他也是要希望另外的诸侯会用他，所以他也要带随时准备一份礼物。那公冶仪也是鲁国的贤者，他说古之人三月五军则调，三月五军则调不以疾乎？公冶仪也说，在古时候的人呢、啊，如果三个月没有做事，不侍奉君王，那他心里头就会感觉到很哀伤。这个调字就是当哀伤的意思，他心里头就感觉很难过了。那于是周孝就问，三月无君则调，三个月没有君主来侍奉就要感觉到很悲哀，那不是太急了吗？为什么这个人想做官想得如此迫切呢？三个月的时间都待不住呢？那孟子就说曰，士之士位也，由诸侯之士国家也，礼乐诸侯耕助以供之臣，夫人残少以为衣服，昔人不臣，之臣不见，衣服不备，不敢以进，为事无田则以不进。那孟子就告诉这个周萧，他说一个读书人呢、啊，他失去了官位就等于诸侯失去了国家一样，本来读书就是为了要做事了，要为国家服务，所以学而优则仕、啊、你既然学了你而不仕的话，那岂不是学不能自用吗？所以士人失去的官位就等于诸侯失去国家。在这个礼记上说，诸侯要亲自去耕种田地、嗯、诸侯耕种，这个助就是那个商朝的那个助法了，那个助田呢，诸侯要来跟这个吉田，就是公田，那么这个公田就是拿来工作祭祀用的，来这个米谷，在祭祖先祭鬼神祭宗庙的时候用的那个米饭，就是在这个龟田里面拿来供应的，这个龟田就是吉田，在前面我们讲过了。那么诸侯的夫人呢，也要亲自来养蚕烧丝，拿来做这个祭祀穿的这个礼服啊。夫人蚕烧以为衣服，假如这个祭祀用的牛羊猪还不够肥壮，或者是装到这个祭器里面的米饭还不够清洁，牺牲不成，自成不洁啊，那么就应该呀、啊、穿的礼服，或者是不应该还不够完备，那就不敢来祭祀了。这是讲诸侯。如果一个读书人失去了禄位呢，他就没有祭祀神明的天地，那也就不能够举行祭祀了。所以他这里说为事无田则以不祭的，因为他没有这个吉田，他不能够供祭祀。身残器皿衣服不备，不敢以祭，则不敢以宴，亦不足调乎？那么这个一般的烧死的这个祭祀的牲畜，或者这个祭祀的器皿，还有这个该穿的礼服，像这些东西假如不能够完备， 你没有牛羊猪啊来祭祖先呢、啊，没有这个谷米啊拿来装在器皿里头来祭祀啊，或者这个礼服还不能够做好啊，那就不敢举行祭祀，那也就不敢安乐了。这个宴是宴乐，就是安乐。像这样的情形，难道还不足以令人哀伤吗？所以一个读书人，他要是三月无君则掉啊，他心里头就会感觉很恐慌啊，他没有收入啊，他连祭祀都办不好啊。那么周孝他就说，也庶将必在此何也，为什么一个人要离失去了官位到别国去的时候，车上一定要带着一些礼物呢，要带到见面礼去呢？孟子说，士之士也，由农夫之耕也，农夫岂为庶将舍其内室哉？一个读书人呢、啊，他出外去做官，就跟那个农夫耕田一样。那么农夫他为了要出国，难道就会抛弃他的这些耕田的用具吗？这个内室就是耕田的用具，像那个犁。那么讲到这个晋国，它是一个强国，那么也是一般人都愿意到那里去做官的，因为这个国家很强大，也就吸引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往那里走。可是未尝闻事如此奇急，也没有听说为了要做官像上面所说